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4月1号啊、也是第二季的开始，也是正声广播公司的生日哈、在这边呢跟这个我们听众朋友讲谢谢大家的支持哈、也祝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生日快乐哈、好，那新的一季开始呢，每一季我们都会请专家来跟大家分析这一季的经济发展的概况的预测。好，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到中华经济研究院台湾所所长黄世章来跟大家分析一下第二季的经济情势的发展。世章早安。
嗨，继夫早安，各位听众大家早。
好，坦白说我今天邀请这个世章来呢有一点点尴尬，为什么呢？因为呢大家也知道齁，过去这一个多月以来呢，中东战事的这个情况呢让和经济学家都不知道怎么预测，所以我今天等于是交了一个大难题给世章。不过我们还是得来分析啊。我先问一下世章，就是说是你们在对于第二季做展望的时候，有没有把战争这个因素把它也算进去了？
当然这个就是我们有把它做纳入考虑了，纳入考量，但是我们是比较一个期待是一个圆满乐观，而且是应该是很顺利的能够和缓下来的。
那当然了，其实世章在帮我们分析第一季的经济形势的时候，大概都90%几都被你说中了哈，但唯一没有料到就是有战争在发生哈。好，那我们就看看哈，我相信你们也对战争有一些情境的分析，我们就来看一下，先帮大家回顾一下第一季的经济的情况如何，
是
好吧？
是是，好，那跟各位观众各位听众这一个简单一个说明啊、那其实在年初的时候，其实对于今年的整体经济预测哦，不管是国内外的什么样机构，都其实预期相当的乐观才是啦哈、那当然其实在这种乐观的情况底下哦，那这个其实2月28号哦，美以的一个联手战争哦，这个中东的一个冲突，所以基本上各家机构都有一个稍微的做一些调整啊。那比如说在这个 Standard Poor 这个预测机构，它对于全球经济成长率本来是能够到达 2.87 啊、那现在其实就是调整到往下调整到 2.61 的这个情况、
这个预测已经把战争的因素算在里面了。
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不管国外机构或者是我们国内的机构，其实对于战争的这一件事情来说，说适度的都有把它纳入做一些考虑、只不过这个纳入考虑到底未来的一个走势是如何，当然这个要只有这个川普大人才知道
了，只有老天也知道
了。老天也
现在看起来也不是只有川普讲什么算什么，
对，
伊朗态度也很强烈
哈，
所以这个世事难料哈，这个我们只能像这个市长讲，就是把它当作考量的因素，所以我坦白说了，接下来预测一定还会
再做调整、
再做调整了哈、只是依照目前的情况，我们做一些推论就是。
对，
所以第一季我记得市场来的时候有说啊，那时候呢，全球的专业机构对于今年的经济展望 都做了上调的这个动作，
是是是，
哎，就没想到这次呢，纷纷都有下调，所以看这个预测其实有时候蛮难，但我们要做一个趋势，就是
是。
那第一季的经济发展上面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呢？帮我们回顾一下。
所以在这个当然战争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状况了，所以带动了整个油价的一个上升，也让整个做不同的一个成本啊，尤其在企业的一些衡量上啊，必须再重新做一些布局跟考量。
嗯，
那其中其实各位了解到，不管是原油或者是这所谓的天然气，甚至是有一些是半导体产业其他产业很重要的一些化学原料比如说氦气或者是其他的，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底下，或多或少那这其实受到一些波及跟一些影响。战争导致了这整个供应链也产生了开始有一些份的碎片化，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这一个就是说能源价格相关的这些成本上升，
是。
那另外一个大家其实也都非常清楚我们在去年其实川普所带动引起的这所谓的对等关税的这个关税的这个压力那在今年二月的时候，其实他们的最高法院其实也判决了那他其实原来根据这所谓的这个 EPA 哈，IEEPA 的这样子的一个对等关税的设计，其实是一个所谓越权的一个判断所以在这个判断的情况底下很多当初对等关税所设定的这些这个可能不管是协议或者是美国政府所决定的这个税率，那其实基本上都不能再适用了。那美国政府当然也就是川普啦，当时我们去上个季来的来聊天的时候了哈，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的时候，其实也大概应该有预期到他会去思考，就怎么样去想办法没有对等关税，他还是会生出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因应的对策来。
所以他做了不是吗？
没错，对，所以在第一季这个其实在回顾上就会变成是说他真的也做了那所以他做了就是说提出这所谓的122条款那这个122条款当中其实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他就是现在不论是哪个国家，当然统一课征这所谓的关税是 10%， 那最高其实他还可以上调到 15%， 那但是这个其实会有一个时间的限制，也就是150天。那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七月中，7月24号左右，那可能就会到期。所以接下去后续还有美国的情局，所以其实川普这个每天的这个镁光灯的焦点的这个男人那事实上他其实现在是很多事情国内外的这个政治情势的一个压迫，其实是。应该是他会去思考怎么样让他的一个集中选举会来的赢得漂亮，会是他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核心。
不过你刚刚讲到关税的问题，最高法院已经判川普违法了哈，理论上是可以跟他要回关税的钱，对不对？就是好像我看各个报道里面，
国家
都没有人敢去跟他要这个钱呢、厂商也没有。不过好像美国自己的公司似乎有想要打官司把这个钱要回。我的意思是说，像关税这件事情，就我自己在看金融市场的投资的部分，好像大家现在已经开始不怎么把它当一回事，就是说它的影响力是不是真的在减弱当中，还是说它接下来会有后续什么影响，我们还看不到的呢？
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就在经济学里头，我们可以去了解到有一件事情其实会带来非常重大的 shock， 就是你在没有预期到的事件，没有预期到的事件，
黑天鹅嘛，
是那所以在去年他这样忽然间丢了一个对等关税，大家也很害怕，
对，
那整个市场上也还没有什么样子的预期心理所以当时的变动跟现在各位可以看到，像基夫说到的，那现在二月的最高法院判决之后，那他还是可以伸出其他的有的没的的一个法条出来去课各国的关税所以其实这个很多的国家政府或者是企业，他们在做一些内部一些不管是全球布局或者是一些策略布局的时候，最大的其实就是不确定性那所以只要在让他们的一个掌握度上是可以有可能发生或者是可能会有机会发生的这些未来的预期的话，基本上他那个变动跟造成的那个影响，理论上会比起就是你刚刚我们说到了黑天鹅这种忽然间跑出来的小所以就是预期心理的问题。
也就是说关税的问题还在持续，只是因为 这个大家大概都已经抓到方向了，不确定的心理已经解除了，所以比较能够适应了就对了。
相对来
啊，好不容易适应了关税，现在呢
要
适应战争，
哎，对，
战争怎么适应我也不知道哈。所以第一季的整体表现看起来还不错，只是到了这个二月底三月之后，有战争的因素干扰了哈。
是。
接下来展望这个第二季的部分呢，那是不是请这个市长来好好跟我们讲，要注意哪些事情是必须要关注？当然战争我想一定要关注嘛。
对、嗯。所以这个其实接下来第二季甚至后期，其实整个战争当然大家都期待能够很顺利的或者和缓下来啦，应该这么说，和缓下来，那他们的冲突或许可以演变成其他的方式来呈现齁。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当然我们预期到希望这样子和缓的情况下，可以让所谓的一些能源的成本或者是粮食的成本，甚至是这些所谓的一个连锁的一些成本的效益能够相对的一些减缓。那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的原油，我们也提到的这个所谓的天然气，是很多国家尤其是东亚，那不仅台湾，日本、韩国更是有它的重要的比重，其实是仰赖这个横渡者海峡的这个开发。所以整个这个经济的这个发展上啊，当然战争我们没办法去真的准确的预测啦，我们只能就是说因应着这样子的一个情势发展可能会带来的一些后续的一些影响，所以成本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那这个成本战争的问题底下，当然我们刚刚也提到的美国政府它的对于关税的态度啊，那7月24号虽然是在第三季，但是其实政府他们尤其是美国政府他们在做一些布局的时候，其实现在其实就已经在开始了哈。所以除了122它要有目前就是说只有150天那 10% 的这样子的关税税率，它会不会再去往上调，最高调到15%？ 那这是一个可能性。第二个也有可能的是，这122条款它如果真的要继续往下走的话，那当然它就会去思考是不是把原来的对等关税把它重新复活，但是要怎么复活，那当然就要过他们的一个国会的同意啊，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可能。
所以你是说第二季美国政府还有可能在关税部分做一些努力？
对，
就讲白一点，就是他们还是要收一些关税就对了，对不对？
对啊，因为这个钱嘛，简单讲就是他就是需要钱，
是
他需要钱去建设他的一个大美国，美国再次伟大，所以钱是很重要的一个催化剂。
而且现在更需要钱了，除了要建设大美国之外，还要负担一些战争的费用，
对啊，
所以这个虚情恐急，对不对？好，那
很恐怖。
讲到油价，刚才提到了哈，当然最近油价波动非常大，暴涨暴跌的情况出现，但基本上跟一两个月前比的话是大涨了很多，所以很担心一件事情，就是通膨。那你们在通膨这个议题上面，是让你们怎么分析呢？
通膨这部分来看，我们看到 Standard & Poor 它其实也有估计推估啦，在今年本来年初的时候推估全球那个通货膨胀大概是落在 2.86%， 那但是因为战争的关系啊，那但是前提和缓了哈，如果和缓的在四月中左右结束的话，他预测他的一个通膨会上升到 3.22%， 这个还是和缓
对
情况下，
和缓还到 3.2% 已经离这个联准会2%的目标已经
越来越远了。
是，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估算，大概大家就会了解到说，今天这个战争所扮演的这个成本带动的这个通膨压力的角色，其实是相当的严重的那所以其实现在也有一派的经济学家或者是这些财经的专家也去预期说，会不会有可能如果真的继续打下去，停滞性的通膨可能就会在我们眼前发生那所以所谓停滞性的通膨，就是它还是通货膨胀，而且通货膨胀是非常严重的。
是，
那停滞是什么呢？就是它的经济成长率可能就没有办法如我们原来预期的乐观，会有成长，甚至是会不会停滞，甚至是衰退的这种比较严重的情况。所以后续来讲，其实战争所导致的能源价格这样子的一个波动，甚至是大涨的压力那这个其实是后续大家必须要去了解或是掌握的一个问题。那这个也是因为预期心理那重要的，刚刚我们提到预期心理的问题。假设大家都预期真的未来的这个情势越来越悲观那有很多的状况就会 连锁反应、哦、所以我们的过去有所谓的卫生纸之乱，对不对？
对 对, 对、
哦。那这只是简单的一个卫生纸，日常生活的用品，但它可能受到一些纸浆的一些原物料的状况，甚至是它可能暂时性的产能没办法供应到，那就会产生这样子的民众日常生活的一些压力、啊、对对对。那以前台湾有发生，据说最近日本好像也发生
抢卫生纸吗？
哎，抢，好像是在抢卫生纸。
天哪、啊！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种连锁反应。但当然，我们不是说这样，现在接下去台湾会有抢卫生纸的问题，而是预期心理所带动的。像这前一阵子，我们台湾其实希望我们的油价能够是亚铃最低价、哦嗯、那基本上尽量不去调升它的油价的价格，但是事实上面临到这些压力，中油其实适当的齁、哦、也必须要做一些调整的一些情况。
齁，那当大家压力不要那么大就是齁。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市长呢继续帮我们分析第二季的经济情势的发展。
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对呀、啊，哈克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真的好趣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哈克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上台湾旅宿网搜寻哈克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
声调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请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杰夫罗继夫。今天是第二季的开始哈，我们呢依照往例的每一季都会帮大家做一个经济展望哦。那我们邀请的来宾呢，就是中华经济研究院台湾所所长黄世章市长的，每一季都来帮我们分析每一季经济发展的情势哦。自从他上节目来帮我做这个单元之后呢，每一次的分析哦，基本上这个方向都还蛮准的哈。只不过呢，这一次呢，因为有战争的因素哦，真的有点为难他了。不过他也帮我们分析在战争的因素都考虑进去之下呢，会有哪些的变化？刚才特别提到通膨哈，我听说最近呢，这个已经开始有人在这个要抢这个塑胶袋，连塑胶袋都要涨价，这有点夸张哎。
对啊，就是塑胶袋，其实它的原物料当然就是从塑化原料所来的了啊，所以现在就是说，如果真的木制海峡甚至是卡达的严重受损，导致后续即便是和缓，但是可能在短期之内可以没办法很瞬间的哈，
复原，
对对对，那这样情况可能。那大家就会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这个成本，或是甚至是说，它将来如果即能够回到正常水位，也要等到可能几个月之后的这个事情的话，那可能会造成不仅台湾啦，很多国家的民生用品哦，那尤其是塑化原料，不管是塑胶袋、衣服啊、那甚至很多的这个平常使用不经意的这些产品，都可能到缺货或者是缺乏这样子原物料来生产。的压力啦，所以这塑胶袋当然是其中一项，是其中一项，所以这个所谓的通货膨胀不仅仅只是东西变贵而已，那甚至有可能你即便变贵有钱还买不到，短期间你会买不到的问题。
所以事实上刚刚这样分析，就是第二季我们要注意到的经济发展情势，当然战争的影响一定要考虑进去，那战争最直接影响会影响到原物料的价格，尤其石油价格一直往上飙，就会有通货膨胀，这个是第二季在观察经济发展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
那既然有通膨这个压力存在的话，我们马上就会联想到，那接下来各国的央行的利率政策会不会有一个急转弯？本来要降息的国家突然间要变升息的，尤其对美国联准会可能他们的政策呢会更关心，尤其第二季五月份就要换联准会的主席了，对不对？所以怎么看这个各国利率政策会不会在第二季有一个明确的或者明显的反转呢？还是他们会这个静观其变，按兵不动呢？
是，那现在其实如果就最近一季的 Fed 的一个决议是按兵不动了啊，所以当然在它的一个点阵图的这样子预测的结果，目前看起来应该还是今年会降息一码的几率比较高，
是
应该只能这么说啊。但是其实在这个联准会里头的有一些成员，其实他们相对可能比较偏支持川普，甚至是比较属于这个要激进派的就是说可能认为可能降一次
不够，
一码不够，两码、三码，甚至我看到有人还有这个甚至提到他认为应该要降更多了。所以当然这个不是一个主流，只不过基夫所提到的没有错，就是五月要即将换这个 Fed 的一个主席，那换的结果到底这是完完全全听命于政治的任命的方向呢，还是说他还是保有一个自己的
独立性？
那这个独立性当然其实也是加投票出来的结果啦啊，所以这个我个人觉得应该 Fed 在美国的这样子的一个历史上，他原则上还是一个以独立的超然的机构来去做一些政策的拟定啊，那所以我个人觉得即便有一两个甚至三个多一点点，但是 应该不至于影响到整体的独立性，
嗯，
这是我的期待，
是好，
大家的期待，
大家也很期待，对，好。那既然讲这个利率的政策，大家一定就会更联想到一件事情，是美元的汇率哦。我记得第一季市场来讲的时候，有说在今年美元基本上贬值的几率可能会稍微高一点点，
是。
可是
这个
现在又有这个战争的因素，
说
最近美元有一度都蛮强的哈，
是是。
那你现在的看法呢？对于美元在今年之内的走势看法还是区别吗？还是说有可能这整个情势又翻转？
对，那当时觉得是弱势美元的趋势的前提假设，是因为当然川普政府那川普希望美国再次伟大，那美国的这个工业化再次的一些复苏，甚至工业化嘛，制造业东西做出来，它总是要卖出去嘛，
对呀，
要赚大家的钱，所以。太强势的美元齁，这个其实是可能会有它的一个弱势的情况。
嗯，
那再加上它其实这不是它今年已经这一次已经是第二次的任期齁，虽然它这样任才一年多诶，其实它一年多搞得大家其实都觉得哇它已经不知道是当多久的总统了齁。
那还有两年呢，我在想，
对对对，
第一年搞出关税，第二年搞出战争，那第三年第四年还要搞什么，
对对对，我才不知道。对，所以从刚刚我们讲到的，那它第一任期的整个趋势走向也是一个美弱势的情况啦，所以这个是在我们第一季在季夫的节目上我们所分享的一个看法。那当然这个看法我个人到目前为止其实还是没有改变，但是当然这个战争2月28出现之后，你就很明显的美元变成是一个很强势的货币。那这个强势货币其实最重要其实它是一个避险功能，因为战争嘛，那所以当然在这个情势底下美元是一个多月来其实也非常的强势，那当然啦，在这个强势的情况下会不会再继续强势下去，我个人觉得其实战争真的是一个无法去预测的一个结果，所以如果这个战争能够如Standard & Poor 或者是很多国内外的预测机构期待的和缓下来的话，那美元应该它还会应该是开始走回它应该走的方向走势，
是
那只不过这到底是不是我们能够猜得到这个战争其实也不是那么的容易啊。
就如果没有战争因素的话，基本上美元贬值的这个走势应该还是会维持就是了哈。好，那除了刚刚讲这些因素呢，我们在第二季还要观察哪些现象或哪些事件可以当作是我们观测第二季经济成长的一个因素的考量。
那当然我们每次来其实除了去提到全球的发展，尤其是美国的这样子的状态之外，我们也都会去提到我们对岸的这个中国那中国其实在2026年也就是今年开始，它已经要展开另外一个叫做15-5的计划，
就他们的经济计划性经济五年嘛
，对对对，他每五年来一次，那这五年他们就有一个几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那所以其实今年初接下来其实中国政府在这所谓的15-5计划的语言，那他其实已经开始启动他的一个重要的任务了，那他目标当然就是希望能够让创新整个形势来带动他的经济成长，那甚至是尽量能够摆脱或者是取代它过去的一些传统的成长模式。那怎么叫做什么是传统的呢？什么是创新的呢？
是
那传统的就是我们习惯在我们经济学也常听到的，它运用的是劳动土地那资本，那比较多都是劳动土地这些，过去，就是比较辛苦的这些制造业。那接下去他希望能够用创新的方向能够聚焦在几个，比如说高科技高效能以及高质量的这样子的一个目标，所以这整个他号称所谓的新的，新质的生产力是他的一个15-5政策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
也就是说如果你要看中国经济发展要可以专注看你刚刚讲那几个所谓新的产业的发展情况，对不对？
是是 是,
是。好，那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经济的发展过去这几年一直深受房地产市场的拖累，对不对？
好，
那在接下来第二季或者在第一季的时候有看到房地产市场有什么变化，还是一样和过去一样疲弱更呢？
目前还是维持一个 L 型的样态啦。
L 型还没有弯起来，
就是还没弯上去，
没有变 U，
还没有变 U 或者是 Nike 的 GoGo
是。
那所以 以目前如果从这整个社会的发展跟挑战上，其实房地产这个所有产业的火车头，在中国目前的社会发展来讲，还没有看到很明显的反弹，或者是很明显的复苏啊。
不过，所以坏消息好像就没有像以前那么多了。
答对了，就是